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应，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在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和经过有名的第一推动后永恒不变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做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历史的精神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通通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向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这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而不是任何人、任何个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物，但是他们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